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哇，很期待啊，又到了一周一次跟许哥来谈天说地哈，主要是向许哥请教园艺知识的这个时间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全程也会为您打开，您可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随时啊向许哥提出您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888-275-1628。好，今天首先请许哥跟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吧。那番茄在这个中国大陆北方也叫西红柿啊，那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季节咱们是采是收是怎么种呢？您请给我们一些全方位的建议吧。
好，这个番茄啊，台湾叫番茄啦，大概国内叫西红柿吧。那这个我们先讲它的起源啊，它是在南美洲的是起源啊，它在西元1544年前呢、啊，就已经输入到意大利了。然后呢，在意大利啊的人把它当做什么观赏植物。并不是拿来当吃的、
啊、哦，一开始是当花一样看，
对对对对，后来呢到19世纪啊、嗯、才被人家发现到它是可以吃的，后来就变成经济作物了。
哦，哎、嗯哦、您说是从南美发源的是吗？
对对对对，那南美的、
哦、怪不得
安第斯山区、啊、
南美那边，
对
对，那边不是他们吃很多像是我觉得就是南美的食物的佐料或者是一些酱料都是很用很多这个番茄，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他们那边是原产地的，那个南美的这个安第斯这个山区里面最盛产的、
嗯、
那时候刚刚开始嘛。
哦嗯 ，OK， 好。
然后中国呢？
其实传到咱们这个中土来哈，那大概是什么时候？您说19世纪吗？
对，19世纪、
哦、有没有改良过呀？
有，改良太多了，一路上改良，就一直改良。那个时候啊，我在台湾的有一个国际机构叫做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它里面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什么、哦、就是番茄的改良。
哦，那怎么改良，往什么方向上改呢？
往它的品质，因为什么，它是10个国家、嗯、包括美国在内啊，10个国家、嗯、它是一个联合国组织啊，它是10个国家的这种出资、哦在台湾、嗯、一个新市那个地方啊办了一个中心专门改良。嗯，因为为什么要番茄呢、嗯、因为番茄在全世界来讲的话都是用量最大的一个这个蔬果类的一个可以当蔬菜也可以当水果使用的、
哦、
而且它的那个、
okay、
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哦、非常高，它的营养成分、哦嗯、因为它最主要是维他命 C、
嗯、
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哦、它是苹果的10倍、嗯、是西瓜的 2.5 倍、
okay，
但是为什么它的、
oh, wow.
它的那个维他命 C 会那么多呢？因为啊，它的、嗯、它有丰富的果胶质啊，还有比如说柠檬酸啊、苹、嗯、果酸，还有有机酸啊，它有这些东西能够使什么番茄在你煮炒的时候啊不会流失大量的维他命 C、嗯、所以说这是其他的蔬果啊、oh. 所不能比的，因为它也比较耐煮，它比较不太会失去维他命 C、
哦、
因为它的维他命 C 含量非常大、
okay、
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果酸果胶在里面、嗯、所以说保护了它，让它的维他命 C 在烹饪的时候不会流失太多。
哦 OK， 我记得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番茄炒蛋是最有营养的，然后说因为据说那个蛋呢它有很就是几乎除了维他命 C 以外的一些营养物质，然后番茄就是刚好补足了这块哈、啊、
是
这样吗？
是这样，当然是在、
okay、
比如说在这个现代的医学报道还有这种本草纲目里面呢、啊、它都有非常多的详细的资料在说明这个这个西红柿啊番茄它的
OK，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在因为在那个亚洲蔬菜中心，我们叫亚蔬亚洲蔬菜、嗯、 这个中心呢，因为它是对着全世界研究这个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温度，所培养出来，不是说只有在台湾做台湾的品种，它有对非洲，还有这十个国家，还有各个不同的地区啊，生产这个，因为它的番茄的销量太大了。而且它的功用非常大，所以说亚蔬中心最主要，我那个时候最主要的研究的最重要，当然是研究很多种啊，其中番茄是最大项。
哦，OK， 那您最终研究的成果是什么？比如说，对于咱们今天哈，如果听众朋友想去种植它的话，您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哦，如果说种植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我们先从土壤来讲的话。其实番茄啊，最主要它会生病啊，最主要它有一种病叫做软腐病。软腐病啊，它之所以是形成啊，我简单的说，就是你的那个土壤一定要比较松软，你不可以好像硬邦邦的，尤其不能积水。你如果一积水的话，它就从那个根部跟土壤接触的地方那个茎啊。就开始烂，叫做软腐病，那个地方就开始烂，所以说它一烂的话，你整颗就像全部都蔫掉了。
是，所以这个为了预防软腐病，就是这个水的用量一定要掌握好，
是
吧？
是，那个土壤一定要很那个不能太硬，要松软。
哦，那怎么样，就是说一个是土，您刚刚提了哈，不能要松软，但是水方面该怎么把握这个量呢？因为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要不然就是浇了很少以为够了，要不然就是浇了很多其实有点问题了哈。我们该怎么样比较精准的把握这个用水量呢？
好，我们在种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种苗或者是种种子去种它的话，当它成长的时候啊，当它成长的时候，比如说你种子种，你当然是通常现在开始种的话是5天之内它就会发芽了。如果那个种子啊是新鲜的话，5天它就会发芽。它一发芽了以后，记得马上去，你可以看到苗了以后去撒一点任何的菜种，任何的你当你发现到芽出来的时候啊，记得撒一点什么蜗牛药、蜗牛药，一定要撒上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啊，有壳蜗牛、无壳蜗牛就来了。他就要吃这些嫩芽，所以说在一个晚上之内，你今天看到哦发芽了，到明天早上去看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呢，全部没有了，全部被吃光。
他们也是看准了时机啊，吃的也特别快，所以咱们这个药得赶快喷，对吧？
不是那个瓜牛药是一粒一粒的，
瓜牛药，
哎，瓜牛药，这个时候你等到它长得差不多有你一个手指。小手指这么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喷药了。
哦，
因为他那个时候啊，
okay，
软腐病还有很多病都跟着来了。
嗯，您说瓜牛药是一粒一粒的哈？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用过。那这个瓜牛药用的话怎么样呢？要兑水吗？还是直接放在土里？还是怎么样？
直接撒在土上面。但是呢，我是听说 Costco 有在卖粉的那种瓜牛药，不要了。因为粉的瓜牛药一碰到水它就化掉了，可是那颗粒的话，它碰到水没有化那么快，它是慢慢，因为它颗粒的嘛比较硬，所以说
是
你撒了几天的水哦，它那颗粒都还会存在，可是你粉的话一撒了以后它就进到土壤里了。
OK， 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就是尽量按许哥的建议哈，用颗粒的可能比较好啊。那用完了这些药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其实它差不多差不多你半个巴掌高的时候它就开始开花了，它很快就开花，它就一路开一路长，一路开花一路长高，哎，但是它的温度他喜欢温暖干燥，但是他不喜欢高温，比如说他80-90度的那温度的话，那说实在对他来讲也不是很好了。就是说他的室重期室温度啊，通常都在差不多70度上下，那是很非常好的这种气温。但是他虽然要太阳， 但是它不要那种非常强烈的太阳，它的日照时数啊，最好能够在10个小时以上，一天的日照时数。
好，那所以种植的话，这个番茄要放在阳面，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听了许哥讲了一些基本哈，有关于番茄的这个背景知识，还有这个种植的建议，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疑问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尤其是您自己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病虫害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呢？等会儿我们请许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首先接一下等在线上的朋友，您好，怎么称呼您？
请教授，许哥那个 Home Depot 买的一人高的牛油果。他现在一个月前买的叶子全掉光了，现在那个杆儿也有点慢慢发黑，就想问一下，这水浇的过多还是过少？一天要浇多长时间要浇一次水？浇多少水？没了，谢谢。
不客气哈。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短信留言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接听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许哥花了一些时间跟我们讲种植番茄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啊，可以继续向许哥来提出哈，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请许哥来补充啊。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好，下一位请接王小姐。你好，王小姐。
瓜牛药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好，那请您稍后啊，我们再来接听几个热线，然后一起请许哥回答。下一位再来接一下陈太太。您好，陈太太。
你好，我想请问许哥，我的薄荷呢，开头买回来的时候长得挺好的，但是好像它也现在长了侧枝，可是本枝那一盆呢，就变得好像黄黄的，变得不好看了。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水浇多了吗，还是怎么样？谢谢。
好，不客气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继续打开着，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进来哈，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就请许哥看看就刚才番茄的话题，您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帮刚才几位听众朋友回答问题好吗？
好，我先讲这个牛油果，一人高的牛油果，他买来的时候长得很好，可是一下就蔫掉了。好，我再三讲，
什么原因呢？
我再三讲。就是说你买果树回来挖洞以后呢，挖了洞以后记得先灌水，先灌水，灌满了以后让它吸收完了以后，然后你再把这棵果树包括牛油果在内放在洞穴里面，一边埋土的时候一边灌水，不要等到通通土埋完了以后再灌水，这样的成活率就比较不高。你要一边埋土，你那个果树放在洞穴里面以后要准备埋土了，对不对？在埋土的同时你也要开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水啊，让它水和土一起掩埋，不要只埋土不灌水。你如果只埋土不灌水，当你种完了以后你再灌水，你最下面可能洞穴的最下面可能浇不到水，所以说你好像和稀泥一样，一边灌水一边 埋土，它的成活率除非它生病，要不然成活率100%。如果说你先埋土再浇水的话，尤其是这个大热天这样子的话，你很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情形，牛油果它就蔫掉了，甚至于死掉了。如果说你看到它这个杆子，牛油果不太容易死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加州是牛油果的产地。这个牛油果如果说你买来的时间不长的话，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如果它的树干它的枝干变成咖啡色，你看它要死了，赶快把它挖起来。记得你在 Home Depot Lowe's 买的所有的植物，记得你挖起来放回原来的盆栽里面，你拿着你的收据去退货，因为什么？它的成活率已经很低了。如果说让树干已经变枯黄了，变咖啡色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快要死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
那怎么办？
你把它挖起来放回原来的盆子里面，然后呢你拿着收据去退货。
OK， 就不要了哈，这个没救了是吗？
哎，这不是，你就赶快拿去退，你不要种了一年以后。而且还有一点呢、啊、因为他们都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新规定，如果尤其是 nursery、
嗯、
不是什么钉子锤子、嗯、钉子锤子啊没有关系、
嗯、
但是你 nursery 你买花花草草果树你要去退货的话，你一定要带收据，你不带收据他们不认账。
哦，对啊，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那儿买的，对吧？
对，他、嗯、但是他不管，因为他那个他那有八扣，他知道是在他那里买的，但是呢他会不认账、
嗯、
你也没有办法。
哦，
哎
，OK，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
第二个，
那下一个问题，
王小姐说，瓜牛药英文名字叫什么？好，我不讲英文名字，所有的瓜牛药，不管你在 Lowe's 买或者在 Home Depot 买，它那瓜牛药是一个纸盒子，那纸盒子上面就印了一只大大的瓜牛，
嗯，
你根本就不要看它是、
okay、
你就看到那瓜牛，一个大大的瓜牛、
嗯、
那就是瓜牛药。
其实在那个店里面我们有看到两种药，许哥，我不知道您推荐哪一种啊。有一种就是它像是喷剂的，叫什么叫什么Slago Plus 哈，就是那种可以喷的。还有一种像就是 bait， 就是有点像虫饵药的那种、
哦、
就是用沙瓜牛的话您推荐哪一种？
它是盒子黄底的，黄底然后咖啡色的字，然后那个那瓜牛也是咖啡色的、
嗯、
OK， 你只要看到那个、
okay、
它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是长方形的盒子，黄色的底，咖啡色的字，上面一个瓜牛的样子、
嗯、okay，
你就自己找那个就对了啊，不要用喷的。
嗯 ，OK， 好好，反正请听众朋友理解哈，因为许哥咱们也没收这个厂家的广告费嘛，所以就不在这 promo 了。但是因为听众朋友问，哎，所以就告诉您是哪一种哈、嗯，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自己找一下。
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
陈太太说。薄荷啊，他买来的时候长得很好，可是呢，长一长，长一长，它的组织就好像变得很不好看了，是不是水浇的太多？不是的，薄荷这个东西是个很容易去养它的。当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种在，还有一点，你如果说你买了薄荷回来了以后，记得它在花盆里的时候。你如果你我奉劝你绝对不要把它种在土里 ，OK， 还是种在盆子里。盆子你种在盆子里、
嗯、
底下一定要垫一块砖，一块砖、嗯，那个砖差不多是一尺一尺的那种砖，一定要垫的，因为你不垫的话，它钻到土里的话，它就会像强盗一样长得你到处都是。你要把它清除、
哦，
哪一天你不要它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难清除，就好像种竹子一样，你如果种在地上、
嗯、
哇那都不得了，像土匪一样、啊啊、
OK，
一样的，像这个薄荷呢在种的时候呢，如果种在盆子里，我劝你你可以换大盆一点，但是绝对不要把它种在地上，你种在不管任何大盆小盆、
嗯、
底下一定要放一块砖啊，不要让它的根长到土上、
嗯、
长到土上面没完没了，你哪一天你不喜欢它的时候你清都没办法清。那关于它为什么会死、
嗯、为什么
这也不是因为你水浇的多，它最主要我在想，因为它你在 nursery 买、嗯、不管是什么地方买，它可能太干了，太干了，所以说你买回去的时候啊、
哦、
它一下，而且你看所有的 nursery 它种这些东西它上面都有铺一个网，高高的一个网、
嗯，
因为什么它遮阴遮太阳，但是呢、
哦、
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设备，你就直接种在地上让大太阳晒，这一晒呢它一下承受不了这个太阳的直晒，所以说它就很快就蔫掉，再加上你给它的水不够它就蔫掉了、
嗯、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成活率很高、
嗯、
如果说像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浇一点水就好了，或者是你种在盆子里，你就暂时把它移到稍微阴一点的地方，隔了一个礼拜再把它移到大太阳的地方都没有关系，因为它也很耐晒，只是说它在养殖的过程因为上面有一个阴棚挡着它，让太阳不会直接照射到它，所以说它一下你买回去的时候照了大太阳它就受不了，但是没有关系，它的繁殖方法很容易，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枝条啊有你一个食指这么长的话，你就把它掰下来插在土里它就活了， 很容易，非常容易。嗯、就算你把它泡在水里，它等到它生根了以后，你再把它种在土里都可以，它很容易繁殖。
嗯、OK。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啊，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下面我们接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哎，你好许哥，你好丁瑞，你好。我上星期问过许哥，就是说这个关于蚜虫的事，许哥说赶紧喷药，赶紧喷药。然后现在发现它已经就是 spread 到我的那个三角梅了，三角梅。它关键是三角梅，它那个三个瓣儿，它那些蚜虫发现它藏在那个三个瓣儿里头，那个花在没打开之前，太难就是察觉到了，而且它那个三个瓣儿还在紧紧的时候，怎么能够喷药喷得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药的英文是什么？就我们去买了这个 neem oil， 我不知道您觉得行不行？然后您能告诉我英文的名字吗？就是喷了药以后。还需要再撒那个蜗牛瓜牛粉吗？好，我的问题就这些，非常感谢啊。
嗯，好，那等会儿再请许哥帮您解答哈。再来接一下吴小姐，您好，吴小姐。
嗯，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家有一棵牛油果树，已经很大了，前屋主留下来的，大概有十尺那么高。然后就是每一年好像它会结很多小果子，但是小果子会掉下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吃不到牛油果。然后我们家也有松鼠，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哥，这个是这个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有可能很多果子都被松鼠吃了？就这样子，谢谢。
OK， 好，不客气，好，也请您稍后。好，我们首先请许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好吗？关于
蚜
虫啊，都感染到三角梅了。
好，那蚜虫感染到三角，说实在，三角梅是个很不容易生病的一种这爬藤类的花。
嗯，
那这个三角梅呢，如果说它上面已经你认为到它长了这种蚜虫的话，你一样喷药。我只能跟你讲，你去买那个深蓝色的瓶子的包装。
嗯
，OK， 我不讲它那家厂商是什么。
嗯，
深蓝色的瓶子上面有三个字、英文字，一个呢是 insect 昆虫，第二个呢、是disease 就是病害
病
okay,、病。那你如果
就是病虫害，
对病虫害，
所以这样的一个药哈。
对对。
其实许哥一说，我们去那个 Home Depot 货架上一看，您就知道
是哪一款，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哎，很容易看到一个深蓝色的瓶子，你就拿那个去喷所有的。像它可以喷花、喷果树、喷蔬菜都可以喷，但是也有绿色的瓶子，也有绿色的瓶子、都可以。可是它上面就会印有 insect 还有 disease 这个英文名字在上面。
是，
你看到
这个。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还提到那个 neem oil， 就是这被认为是一种用油 organic 的一种除虫方式吧？您觉得这个效果好吗？
你要喷很多次了，哎 ，organic 的东西啊，它的效它不是没有效果，可是要喷很多次。而且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喷这个蓝色或绿色的瓶子的那个塑胶罐的这种药的话，喷你一个月喷一次就可以。可是你用 organic 的话，你一个礼拜要喷一次。
对，因为这个 neem oil 我就曾经用过哈，说实话我就感觉效果不大，所以我就有点 confused 哈。对
对
对，
对
，OK， 所以看来就是如果想用这个就得多喷才行。
对，你要多喷，它最少要一个礼拜要喷一次。
好，谢谢许哥。那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刚才已经提问过的听众朋友呢，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掉线的那位陈女士又上来了哈，我们来听一下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你好请讲。
丁月你好，许哥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去年买了一盆虎头茉莉，养着吧，它越来越不景气了，就现在呢就上面有几片叶子，还有两朵花，但是下面的叶子都没了，不知道什么毛病，你请教一下，谢谢。
嗯， 好，不客气哈。好，我们很快再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 Lisa 啊，然后再继续解答刚才的问题。Lisa 你好。
是我吗？
你好 Lisa。哎，请讲。
对，我想请问一下许哥，我们家有几棵那个枇杷树还有苹果树，都是老树了，都长了好多年了，每年都结好多果，但是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多的树干还有树叶都干掉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生虫了，应该怎么样去抢救呢？
嗯 ，OK， 好，就这个问题吗？我们记下来了哈，也请您稍后。好，那许哥刚才讲到那个三角梅感染蚜虫哈，怎么喷药才能喷到里面去哈？您也再给我们点建议吧。
哦，我现在正要讲那个，他那个药啊，两个都是蓝瓶子的，只是有一个瓶子啊，它是红色标签，但是是蓝白底；另外一个是也是蓝瓶子，是绿色标签的啊。
嗯，
你要怎么喷？就直接就喷到它的树叶上或者它的花朵上面，就直接喷。你不要管说它长到这个花里面，那它总是要出来的。当它喷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会到它的这个会进到它的花苞里面，所以说没有关系，你就喷。但是喷不要只喷花或者喷它生病的地方，你要喷尽量整棵都喷。不要只喷你看到的蚜虫的地方，这样没有用
哦。
要喷要全部喷
，OK， 就别客气哈。
对对，
别客气，尽量多喷，
对
吧？
对
对
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呢？
牛油果它长了十指高，每一颗都结很多，然后呢，而且结了很多以后就小果落的很多，它都吃不到，又有松鼠会吃。好，我先讲这个
是。
牛油果十指高，那是很高了，它也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但是每一年，记得每一年差不多一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是它开花的时间，而且它开的花像这么大，你如果给它的水分够，在这一段时间你给它的水分够的话，它花会开的很多很多，整棵树通通都是花，哎，整棵树通通都是花。但是有一点，你不要指望它的结果率很高。通常500朵花只结一粒，它的平均来讲，它的结果率500朵花只结一粒。所以说呢，但是它会落果，它是很正常的会落果。为什么呢？因为它开500朵花，我刚刚说过它只结一粒，所以说其他的那果几乎它授粉以后它就会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记得你要这一段时间你要一直保持土壤的湿润，我不是叫你天天灌水，但是你一个礼拜在它开花的这段期间里面，你一个礼拜最少要灌它三次水。所谓灌它的意思，你旁边用那个红色的砖围起来以后，那个高度啊，高度差不多九分满，你就灌这么高，才一个礼拜浇三次水，大概三次，你这样灌起来的话，大概一次差不多是三加仑的水。所以说说起来也不是很多了、
okay. OK 好，所以咱们也别节省了哈，三加仑就用心大胆的给它吧。所以您觉得这个水给足了之后果子就能大起来吗？
还有一点、它比较不太会落果，但是呢你每一个月抓两大把、你的手掌你的巴掌抓两大把的21002100给它但是呢它落果以后差不多十尺高的话，你如果说因为是牛油果是加州的产地啊，所以说它的结果那个是很会很丰收的。如果十尺高的话，照理讲你第一个水，第二个呢21001100这个尿素，你每一个月给它两大把，但是等到它的果子长得有你一个拇指这么大的时候，你就要换肥料了，你就给它16 16 16这个肥料、每一个月给它两大把。
OK 好的，
对，
每一个月
它的果子就会很多了，
两大把，
而且会长得很大。
OK 除了水，肥也是要给足了。
对对，如果说你要让它长得更好的话，你每一年给它半袋的鸡粪，一次就给它半袋，一月份的时候给它半袋的鸡粪、
OK，
对，那这样就会更好。好，下一个陈女士说，去年虎头茉莉长得好，可是越长越糟糕，最后不行了，我看也差不多要拜拜了。但是不要怕，记得所有的茉莉，我不管你是单瓣茉莉、重瓣茉莉、什么茉莉，所有的茉莉记得有一点诀窍，绝对不可以放在大太阳底下。
哦，怕光是吗？
他怕晒。
哦，
他怕晒。
OK，
因为他一晒的话，他的第一个，他甚至于不开花，就算开花开的很少。第二个呢，落叶会落的很多，甚至于你一根一根茎啊，上面只有几片叶子。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叶子，茉莉如果照大太阳的话，它的茉莉花的这个叶子，它是永远是黄色，它不会变绿，因为大太阳的关系。第四个呢
，OK，
你一定要种在什么样的？不是完全要阴，你最好上面有一个阴棚，阴棚它只要光，它不要晒，它只要你在阴棚底下，它只要看到光就可以了。它只要看有光线就好了，不要晒，它的叶子就会是绿色的，而且当它开花的时候，那个花会很多。但是一晒太阳什么都没有了。
行，记住了。下一个问题
，Lisa 说，
关于苹果，
有几颗枇杷和苹果。照理讲，今年因为在冬天开始一月份到四月份这之间呢，有好几次的大雨。照理讲，
是啊，
今年的苹果跟枇杷应该是丰收的一年，但是呢，他说有很多的落叶。其实枇杷是常绿常青的果树，它是一年到头都是绿的，但是也是每天都掉叶子，掉枯的叶子。OK， 但是它一边落叶，那个新叶就一直保留这么多。但是呢，它之所以会有的树干死掉了或怎样，那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要不然你那个地方下大雨的时候没有，我不知道 你那个区域在哪里。之所以会这样子，树干会干掉，那就是这个苹果跟枇杷的那个地太干了。太干了，而且干过头了。
Okay.
而且枇杷每一年的八月份，每一年的八月初开始，你先灌水，用滴灌的灌24小时，完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要给它4次水，每一次水要给它3个加仑。你最好拿个什么东西把它围起来，围起来。倒3加仑的水，每一个礼拜，尤其是枇杷，因为它八月份你给它水，还有21000完了以后，九月份到十月份这段期间呢，它都会陆续开花，然后每一年的5月份就开始采收这个枇杷了。如果你种在大太阳底下的话，它差不多是在4月下旬到5月底。这一段时间是采收季节，所以说你过了这段季节以后，大概你就吃不到了。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这个解答哈。刚才已经解答了好多这个听众朋友的直接 call in 热线了啊。其实我们也有短信平台，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8，88827516268。不方便通话的朋友呢，也可以把问题留在那儿哈。那接下来再请许哥解答一下之前在这个短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问题好吗？首先这个。哎，2188尾号的朋友就问许哥说，为什么种的桂花树夜间会发皱会焦黑呢？
好，
谢谢。
这个桂花树啊，桂花这一种植物啊，它很耐寒也很耐晒， OK， 都可以。但是呢，当有一天你看到桂花开始掉叶子掉很多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做一件事情，灌水，一定要灌水，因为它缺水啊，缺的让它很快的时间掉叶子的话，就表示它快要死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再不给它水， 它就很快死给你看了。所以说你一定要灌水，当你灌水的时候呢，它的小芽就会跟着出来，很快就会出来，在一个礼拜之内你就会看到新的展现出来，这个红红绿绿的小芽就出来了。缺水，但是你桂花你不一定要天天浇水，它很耐旱的，你一个月你最少要给它浇两次水，浇两次水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太久，
一次浇多少呢？
你一次浇，你一次浇啊、如果说它本身就已经很湿的话，你一次浇只要浇一加仑的水就可以，一个牛奶桶的水就可以了。
OK， 那真的不多哈，
不多不多。
好，所以确保它这个灌透了之后，其实平时日常的维护的水就是一干了一个月两次哈，浇这个桂花。
对，
好，谢谢许哥。那现在我们又有听众朋友刘女士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再来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你好。
哎，您
好，刘女士。哎，麻烦您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啊，我们只剩下两分钟了。哎，谢谢。
哦，我想问一下，我们去年刚种的李子树和桃树，然后也就是今年第一年，它为什么结的果都很小很小，然后但是还挺甜的，是说这个品种就这样，还是需要施肥，还是说明我们水浇的不够呢？
果子为什么小啊，许哥？
好，果子小啊，因为它第一年，因为你买的是苗嘛，你买四秒它能够开花结果了，那是第一年的出产，它是每一年是一年比一年多，如果说你给它足够的水分跟养分，它一定会越长越多。但是有一点，你每一年的一月份，记得一月份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喷药，因为李子和梨子二月份它就发芽，发芽的时候它的芽虫什么虫都来了，所以说你一月份你一定要喷药，二月份它开花的时候，二月下旬二十号的时候你要马上再喷一次，要不然它的叶子会卷起来然后掉光光。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很抱歉我看到短信平台上有六七位朋友留言提问了哈，那我们只能留到下期节目再请许哥帮忙解答了。谢谢许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